请了掌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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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上次讲到26页的第二行吧，讲到这个，性不染他，唯贤与人，可好则学，非好则怨，这个，这一段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就是性不染他。那当然最主要强调就是我们对佛法有一个坚定的正确的信心和认知。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佛法谈性有一个很重要的内涵，它就是含着智，有着正性里面还有一个正见在当作背后的基础，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纯粹的感性而已，它是有一个一个正确的性。那这个性是来自于我们前面不是谈吗，就是从多闻以后才谈这个笃性嘛，所以它是从文里面谈笃性，所以这个性本身并不是纯粹只是一个感性的性而已。那我们的性的时候我们不染它，我们在这里再稍微强调一下，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所信仰的信念，我们会不会去染一些染污的东西？不会。这就像我们假如你很清楚你修行的核心价值在哪里的时候，即便世间再怎么样来引诱你，你不会轻易的辩解，因为你知道价值在哪里。我们像我们现在在修行上经常会有动摇，我们如果不把佛法谈得很深，我们谈一个比较务实的，其实人在修行上他为什么不能坚持的一直走下去，你也不用太怪他了，因为他还没看到了。所以在我不是常举这个例子吗，菩萨在看众生做梦时候的颠倒，他会不会感受就像妈妈在看小孩子做噩梦哭的，那母亲会不会很难过说这个小孩子做噩梦是不是如何如何，但母亲看这个小孩子做噩梦苦的时候，会不会也把孩子做梦里面的事情当真的？不会吧，但他知道他一定是因为颠倒才苦。那所以说菩萨佛菩萨在看众生颠倒并不会跳入事情当下。我讲这句话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我们要度众生自己看不清楚，度来度去到底是众生度你还是你度众生，你也弄不清楚。我之前讲说我刚开始出家，那也当知客，也必须要跟人家辅导一些问题，结果有时候人家夫妻的问题跟我讲，我听得我整肚子火，离婚算了啦，不是，那我完了，怎么那么恶劣，然后我就完了，我到最后我说不对吧，我怎么跳进去了，因为以我们这种这个本来就是正义感比较强，说哪有这样的情形，离婚算了，我说不对不对，然后打电话跟他讲，以上所说皆非，抹掉那个刚才是怎么样，因为我发觉，所以还好警觉到了，因为我马上跳进去了。那所以因为你对我们在佛法上的认知其实我为什么这样提因为我们很多人修学长时间下来始终没有真正以出离心，以真正佛法的道理来思考问题，所以包括度化众生，其实你也从来也就是以世间心在度化众生，你用很多的情，用很多的想法去度，所谓度化众生，其实根本上 这个之前我们一直在反复提，因为为什么我会在反复提？因为这是修行的一个核心的地方。假如这个观念没有掌握很清楚，你这一生的修行可能完全空过，因为你是以众生心染入世间，你充其量只是发心发善心，但不是出离心，不是出离心，所以你可以在这世间里面做的轰轰烈烈的、哦、那也成就了很多的大事情，但实际上你可能度很多人，度很多人成为你的眷属啊，这个我一直在强调，像度很多人成为你的眷属，你有很多认同你的人，但都只是凡夫心啊，就像我的员工才十个，我的员工一百个，就这样而已，我的员工一千个，我的员工好几万个，就这样而已、啊、可是这个心有没有处理？没有，那是眷属心。我就讲你度的很多人跟你同样的心，但不一定是出离、啊、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一点上，我一直鼓励大家在修学佛法，整个核心到底解不解脱的核心意义在哪里，要看得很清楚，否则你轻易跳进去、啊、你跳不出来，你这一生可能在这些你错误的认知里面耗掉一辈子，结果真正的修行解脱功德一点都没有，这是很现实的啊，所以说我刚才举这个例子，大家也应该好好经常反复思考这个。当你在看到一个小孩子做梦的时候，你是把他的梦真当真，还是知道他在颠倒？好，所以我想说，孩子之苦是因为颠倒苦，不是真的梦中的东西让他苦。梦中的东西从来没有让他真苦，真正这个小孩子会哭，在梦中里面哭，是因为错看梦境了。那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说当我们在有一个正确的信念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如何在世间相对世间事当中啊，如何不染它，因为你知道什么叫染，什么叫不染，整个修行的核心意义在哪里，你就不会说一段时修行一段时间以后，在未得到的时候追逐，得到的时候另挂碍它失去，所以在修行当中啊，整个修行这条路里面还是恩恩怨怨很多呢，会不会？会哦。为什么？顺你的心跟不顺你的心，符合你这个看法跟不符合你的看法，所以修学佛法里面依然存在着很多恩恩怨怨。可是佛法怎么会修到变成恩恩怨怨？凡夫心，自己想的，你修的是你心中的佛法，不是真佛法，所以你们染它，你染的可多了，你染尽都染了，因为你没有真心。你如果了解这个大善，你为什么不染它？不可爱我为什么染它？不实际不究竟为什么染它？我之所以染它，就是错看它才染它。那所以说唯选与人啊，才能才能大家依着法啊，亲近法，亲近的佛法啊，可好则学，这个非好则怨啊，远离啊，这个远离，不，其实我们之前应该也有提过，佛教讲说如何啊，闲居近处，如何修远离闲。这个远离不是空间的远离，是最主要是心的远离。那为了达到心的远离，才不得已在世间上修空间上的远离。比如说啊，这里很多修道人，道化修菩萨道的人，也都远离哦，也都远离哦。我们现在有时候菩萨道，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哎呀，积极弘化，对，菩萨道是如此。但他并不是一味的不懂得自我调整，啊，所以你看看到很多的那个，我就一直在举那个《法华经》里面的安乐行义啊，安乐行品里面啊，菩萨在修的时候，该保持距离也保持距离哦，不是一味的讲大话的哦，尤其是出家菩萨有出家菩萨该守护的哦， 他不是一味乱平等一通啊，一切法平等，但缘起差别他是尊重的、哦、那因为我们不懂得守护这些东西，因此菩萨经常败坏掉。因为你没这个功夫，你今天跳起这样搅和，搅和到最后自己功夫好听是好听啊，可是到最后明明你说我一切平等，不是，你内心明明有执着，结果你行这个假平等，到最后自己也执着也掉进去了啊！所以菩萨有时候要保持一个远离，这个远离当然其实最重要是心远离。远离就是说，当我认为他是可学的时候，我跟他学；如果他不可学的时候，我尽量远离。远离的时候，并不是对立，不是怨恨，菩萨没有怨恨谁的，只是说我不跟他学，因为那个是不对的。所以保持心的远离，那必要的话不得已保持身的远离，就是我不跟他亲近。因为什么？因为我容易被我的身心不安稳啊。我们在很多现实当中啊，你注意看啊，为什么在修学佛法上一直希望跟善知识相处？为什么跟一个精进修学佛法的人相处？不然你如果跟一群大家标准都很低的人，你看你慢慢就慢慢会沉沦下来啊。我就因为我大学四年级，我本来都是在我们大学夜间部里面攻读了，后来因为他占我很多时间，所以我大四的时候课比较少，我就去补习班改作文，改小学作文。那改的没几个月，我的作文也越来越可爱。那我就最近怎么会跑出这个语词来？因为我都改小学作文，天天改啊，因为他是论件计酬的，好。那我就是补习班教小学作文，我也改到这样。我经常在那个的春晚之类的那弄，我最近怎么一直在绕在这里啊？讲话越来越像小孩子啊！当然是我们不自在了哈、啊。因为我们在整个修学当中，假如没有一个更好的哈、啊，像比如说我有时候啊，我还好有这个习惯。之前我在学日文的时候，如果要照规矩，我可能要学很久了。但我就一下稍微把自己，如果我是二级，我就硬把自己跳到第三级。那跳到第三级，很多人当然大概整班程度就最低就是你。可是因为大家是这种程度，你不要拉太高了，拉太高你也跟不上啊。不过就是稍微比你高的，大家都比你高啊，你会被拉上来，你会被拉上来。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都很怕说在团体当中被否定，然后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舒服应付的来，但真正积极人不是这样啊，积极人把他丢到什么大家都比你好的地方，因为你想要你再降也很难啊，因为整个大家都往这边上去 啊你要歪曲很难。所以为什么刚开始学的时候尽量在一个，有一个学生问说他毕业以后要去哪里，我说去成就你道业的地方，不是去那个很随顺你的心意的地方，不是让你很安逸很舒服啊、很舒坦的地方，不是，而是那个能成就你的地方。那哪里成就就看你咯，你如果发觉你向来是慢心很重的话，你就找那个也很会骂人的地方，诶，那个很有用啊。诶，像那个有啊，有些道场的法师是这样的哦，他不是乱骂，不过他会直接骂，他就某某人，你就是什么习性，好、哦，当众哦，就直接点出你的习性，你的什么，你今天做这个事情都代表了，就直接当众骂了。当然每个人都受不了啊，每个人当初有的在社会上都是有一点地位的，现在来在这里要出家，只要被修理成这个样子，很难过的。可是看一看大家都被骂过，也不要好笑，你也被骂过，看来吧。所以他们在很少隐藏，很少隐藏，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说。但这里面就牵扯到说的人要很稳，也就是说进入这个团体他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你如果为了面子来，大概你也不大适合。那你如果真的要来修行的话，第一个师长本身要看是非要看得很精准，但他也能直接的看什么方法， 所以他们在这个什么方法来举你的过，那同时也有旁边有一些人从另外一方面来又鼓励你。所以这个团体里面很少人有过失，很少隐藏的，就是直接就讲了。那为什么直接讲啊？你不是要改变自己才来的吗？那你何必又去隐藏呢？如果我们这个团体形成这样的观念的话，你就能容易进步吗？否则的话，你一务要表现一个很好的形象，让人家来肯定，那这个自我肯定不就是烦恼的根源吗？你何必从外面跑到佛门另外寻求自我肯定？那你就在外面就好了，你这外面不是更自豪，是更可以自我肯定？你跑进来没事找事干干什么？当然进来就是要享福。所以有人熬过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当初很苦，可是后来发觉进步很多。所以有的人在学的时候尽量就是往好的地方，我们修行真的是必须要先气魄了，要很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否则的话我们有时候很怕挑战，很怕挑战，就是去到那边我会不会跟不上，人家会不会看清我，人家会不会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多余的，在修行这条路这些根本不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会不会这样，会不会有的人我们现在整个时代我发觉有一种很多的现象，我们现在必须要好，跟差别很大了我们很容易在环境气候我们开始就怕什么，外形体干没卡没这样。那这个考虑也对，因为有的人体质极的不好，但如果一个修道人他只问这里有没有道，那个往往是其实我们发觉就是我们往往第一步问的是怎么样，我的身心能不能安稳，我的身体能不能安稳，很少问说这个地方堪不堪我学，你知道这个就是一开头就不一样了。假如我们不是经常讲朝闻道夕死可以，这不但是儒家这么说，连佛教也是这么说。我这样常举例的，佛陀为了听法从树上就跳下来，因为那个提婆达多说你要听下半句可以啊，那就跳下来，那他佛就说我因为他得上半句他觉得很殊胜，他就要得那下半句是什么，那个句啊，一句一句那个句啊，寄语那个寄送那个，他说要可以啊，爬上树跳下来我就跟你讲了。那佛就为了得下半句就爬上树准备死了，是就叫求法心。那我们现在发觉很少去想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就算你让我一天工作22小时23小时，我要听那一段话就好了，不是吗？长夜黑暗就为了那一点灯嘛，对不对？那一盏灯嘛，你说你很清楚你所学的所求的是什么，千万不要又错用心，在周边准备很多，到最后你哪准备得了？所以有一个故事，不是有一个非常穷的出家人，他要到西天去求经典去参学，另外很有钱的一个修行人，他就一直觉得说这样下去万一，所以一定要准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个没钱的要管他去就已经回来了，那个还在万一，还在累积的累积条件，我哪天我要到印度去参访善知识，他必须要钱准备够，什么都准备够，准备好他才去，那个没钱都已经回来了，那个还在准备，气魄的问题，修行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如果很了解，就是说我一直很不清楚修行的核心要领，你走到那里你开口闭口就是要问这个，我不跟你打闲岔，你就是跟我你故意折磨我，故意虐待我，我也甘愿虐待，只要你让我有机会问你的一个道理。完了以后有的人就是我不会， 下次又不会，不会，下辈子啊，我不会啦，这个你们呐、啊，你们呐、啊，弘法利生，你们做、啊，我们业障重，那下辈子啊，我们业障重，你做了，我就说，他就尽行受，尽未来际负责讲这句话，啊，他不会的，永远不会，不会学啊，不懂的弄懂啊。整个修学其实目标是很清楚，所以他的那个心是很明确的。我今天呢，我为了求法，我百般忍辱我都能忍下来。现在不是啊，不问法有没有，在乎的是我能不能住得安稳。嗯，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哦，当然菩萨发心，只要你安稳，你能吸收多少养分就有养分。可是我们总是期待，就是说有人是为法而来，不是为了隐士而来。对吧？为修行而来，那为修行而来，你就能知道说，我今天为我所修忍辱有意义的，我不是为了在这里我、求个一顿温饱，在人寄人篱下不得不低头，你要赶快回头啊！你不要那么辛苦啊！你是为法来啊！啊！你是为法来，你不用那么样的委屈啊！你是为法来，所以只要今天能得法，得我未曾得的法，今天我尽一辈子牺牲在这里都值得，就是这种核心的目标要很清楚。那否则的话，你就算给我优渥的东西，我远离啊！为什么？你染污我的心啊，是不是？挥毫则怨啊，则远离啊！你就算给我再多的优渥的东西，对我来讲都不是我所要的。是，好，再过来，信我为我愚啊，啊，莫知十载如大象条，自条最甚啊。信就是说成为我的一个承载的工具，你不知道它的功能在哪里，它的作用在哪里啊？它如大象条，自条最甚啊。大象条，你怎么条大甚？大象，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嘛？那个有人虐待那个象啊，结果那个象一群象啊，去把那一个村庄给它捣毁掉。象很柔温和的动物啊，可是当它起发飙起来，它整个一群象就冲到村庄里面，整个把它踩平。啊，所以你要调伏它啊，当然以人类来讲，有其他的智慧来调伏它。可是如果以单独体力来讲，你调伏象，不要象调伏你了，你调伏象，是它那么快，力道那么大，谁绑谁啊？所以要调伏它，自调最甚，自调最甚。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来谈，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老实？心还没调好，信不下去嘛，对，信不下去嘛。所以我们讲，当我对法有信心的时候，这个信心会让我安稳于受持这个法对不对？我为什么现在不能安稳？你还没确信它吗？你还没确信它，还没信心吗？还信不过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啊，在我们修学佛法当中，有时候就是必须要这样，就是说我们在建立法跟法的关系啊，其实不能强求。我们在很多教学当中，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威德力一直不够？因为我们的其他能，我们为什么在摄受众生的能力一直都不够？是因为我们的威德力真的，我们的功德力太少。假如我们现在你具有多方面的能力，让对方产生实质利益，他会不会信得过？信得过，好。就像我们现在如果要医病的话，美治医，美治好，那根本不用广告，马上就聚集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实质利益。假如我们现在有些人过去的大德，他有这种能耐，他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他几句话几个方法一指导，你的烦恼就停了，他当然相信你。对，你现在贫穷，我给你，你有病我让你没病，你烦恼我让你没烦恼，那不信吗？好，这个信是先建立人跟人的关系。那所以说有时候要是没信啊，很难调。也就是 从我们现在因为是讲远一点，就是说假如我们要引导一个人啊，要让一个人来医治你文法，其实你要让他先有信。你如果没信你怎么讲啊？我们现在有时候即便你很恳切的谈，他也不一定听得下去。为什么？他还保留。因为他为什么保留？因为他看不到具体的功德力。好，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说我现在假如身上晃光，嘿，你们就整天来这里也没在听，就等着晃光，要傻乎乎的，哇，又亮了又亮了，哇，师父啊，有时候师父你这一节课讲完都还没晃光，我们在等着晃光的，他就只负责看光而已，其他也没在听，哎，因为他只要看你因为闪一闪就很好了，所以我要只要装个电灯泡，很多人就来听了。不过众生就是这样，他要看到一个具体他未曾有，他没有但你有的功德，他就会信，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佛法里面建立佛法悟入，他的信为能入道源功德母，对不对？信是如此。可是同时的来讲，说如果你只是靠外在信，那不如靠自调。当你内心对佛法产生心开意解的时候啊，不用人家调，这种内心里面安住于自己所认定的这个法的时候啊，就安稳了。我们现在最难的是我们现在对佛法有很多想法，有很多期待，但为什么又走不下去？因为你还没确认，还没确认。所以这条路你要是一不断修学到自我相信这个法，因为经过了多闻修行以后，确认以后自己内心已经信受于它，如大象条自调最深，他安稳的愿意接受这个灵管理这种趋势。那如果没有的话，像我们现在修学，我所以说我们慢慢也能更清楚看到修学里面的限制，就是说我们不用去前面讲的啊，看到众生颠倒啊，我们难免也会跳进去跟他去分别，哎呀很烦恼，这个我们都是很，我们也是凡夫啊。但有些人有正见的人，他讲就会随时提醒众生会这样颠倒，其实不要怪他。为什么？当然如果硬要怪也可以，可是问题我讲说因为他就是不清楚嘛，他就是还在做梦嘛，你要怪他你有什么好怪？他就是说如果一个醒来的他会故意没事去做个噩梦来受让自己受苦吗？不会吧。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在看待众生，就是说因为他其实对很多东西就是不清楚嘛，他以他的执着，就像说一个处在噩梦当中，在梦中里面造种种业，你去怪他说你很糟糕，下次要做好梦，那够笨的，你梦为什么做那个事情啊？你梦为什么打人？以后在梦中不要打人。对方说一教奉行，神经病，两个疯子，我要能不打人，我要不做梦就好了，我还你要告诉我在梦中不要打人，我怎么知道？我要是能控制了我就醒了啦。我们是不是经常做这种事？那个做义工看义工了，是不是这样讲？还是倒过来？我今天这两句话经常就是大姐空大姐空，不过都差不多空空空空了。我们不是说这样吗？把众生的颠倒也看成真实，然后也在这里所有的颠倒当中，自己也用下了感情，在那里患得患失，不是吗？那如果了解这个样，众生他之所以颠倒也不是他故意的，因为他一路上一路颠倒到死。好，所以当然站在我们自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自己无名造作一直在循回轮回，好，在轮回。但我们以我们现在来看众生，其实当处在这种颠倒的时候，他根本不得自在，他要能像你讲的那么清楚的话，他早就跳出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在整个修学佛法当中，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一直不能向上提升，是因为我们对法的认知，我们的信还没建立，信建立以后那个调就调伏了下来。所以 我为什么在这里面多方面的谈，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并不大清楚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也就是说修行久修难成功，因为你不知道，你连起码的性恐怕连要领都还没掌握到，所以该准备的没准备，这一条努力修行的这条路啊，一直不容易成熟，真的是这样啊。你如果越清楚，我是讲说你如果清楚知道自己该哪里下手的话，这一生修行不会完全不进步的啊。所以因此我才跟大家讲，就是说一年两年难得有机会闻法，假如你的方法对也努力精进，我认为经过几年你应该会知道你应该在进步，如果你都没有进步，你的烦恼依旧，全部抛出来，一次一次检讨干净，找个善知识全部把自己剖析干净，否则你要等多久？好，像我们最近很多大德陆陆续续走，像这个你能把握多少？整个无常一来，该你走就走，你想直都直不起来，你就是你先，这是很现实的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那你所拥有的东西停留多少？这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所以我在讲说，在这一条人生最现实的生死轮回当中，你有多少把握？你必须要看得很真实的啊，或者说一个过自己有利没利啊。不能耗，我觉得不要在这里来虚耗，那以为自己有在进步，真的很现实。像我现在，我们昨天也在谈啊，就是说，你要期待别人最后对你的帮助啊，其实是有困难的，有困难的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再怎么讲，你能听多少，也未必能真的听进去了哈。那以我们现在的身心都很难听进去，在临终的时候更难了。那这时候又很多人助念，助念你就能安稳啊。那不然这样我们就更简单，我们每次就我们邀集一千人，你就负责躺在那里，我们来念死你。那不然就极乐世界好啊，对，那就念一个啊，就算不把你念死，也念到你一心不乱。可以吗？一千人很专心念，会带动你的心，但不一定很让你专心。你的身心没准备好，就算一千人很虔诚念，你还是你。那如果你自己有功夫，一千人不念，你照样可以去。所以我在讲，才一直在鼓励大家，在有生之年，在你体力可以，给自己拿个保证票。所以这个功夫绝对不能等啊，因为我看到人世间生生死死非常凄狂啊，你千万不要被你现在所碰到的境界稍微产生任何一丝信心哦。什么信心？你误以为它可依赖，所以真正可依赖的是你自己，提早准备，因为这是很现实，走到最后惶惶恐恐的绝大多数。我一直在跟大家在提醒，就是人生难得，我们现在不是怕死哦。其实在我的观念绝对不是怕死，而是因为你难得有出离三界的因缘，你可以成为菩萨，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你千万不要让它空过，再来都不知道哪时候了。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我这样比较好生好死，不是，目标都不在此，目标是在于我适当的准备好以后啊，我不但能超越无量劫的生死，我还可以一次转为成就菩萨的这个阶位，有这个机会，这是那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可以让它忽略呢？而这个东西在你有生之年，在你体力还可以的时候，提早保证它，而这个功夫靠你自己。假如你的功夫得到保证，再加上别人助念，像现在的众多因缘，你当然很殊胜啊。可是如果自己本身未能确认啊，光靠别人很难料， 很难聊。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啊，就是说，因为我最近两个走的长老都是觉得都很熟了啊，以前走我就讲说以前走的跟我没关，现在每次走的都跟有关，而且都见过面谈过话，关系都还不错的，那现在都越来越靠近了。所以最近又说这一帖那一帖，我们可能没多久要去给一个长老传供，那到最后我要传多久换别人传我的，有没有可能？正常的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你也不用怀疑，等啊等就等到你。那我在讲说，我经常想说，我在传的时候，假如我坐在上面，我在看下面怎么传我，对，站好哦。当然我大概不会去管他了哈，可是问题他有没有意义？有，那是后人的意义。那往生看来，传来传去，最重要是那种后人感怀他的恩德的一种心思供养意义。但你今天受不受用是靠你自己。我今天有时候我尽量不在乎外在怎么去为我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今天走得傻傻妥妥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现在我很少看到一个人，就是我不是之前谈的说你现在放下了，放下不然能怎么样，你的放下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择啊，那种放下不是真放下，而是一种欢喜的，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最近有一个比丘尼，我觉得很难得，他过年来找我哈，他之前也住过这里，后来他因为出去参学了哈，他年纪很大，他心脏不好，那心脏不好有一次很严重，他想要到大陆去死，大陆有一个山，一个天目山，天目山都是修念佛的，他想要去那边念佛道士，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说他遗嘱经常是在身上的，很多规划早就安排好，就念没念死。不过他因为经常这样，经常念到，他说现在他专心就念佛了哈。他说那他说我有时候心脏一痛起来，之前会挂碍，现在他说我现在不会呢。我现在只要心脏一痛起来，我就开始高兴了。高兴什么？快去了。他不但不会怕，而是觉得说，终于快到了。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什么？他说，当他在痛的时候，他发觉以前痛会痛在里面，现在他发觉他痛他的，也就是身体还痛，但内心不痛。内心只有欢喜，欢喜什么？我可能马上要走，但我可以往生。这个心态就准备，我觉得我起码要有这个心态，就是他不怕死，他是说，因为他确信净土，而且他也坚信他要去，所以他现在在痛的时候，我一直在讲说，准备好就是至少要这个了。不是说我面对临终的时候无可奈何的勉强自己，那我也没办法，只好接受嘛，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不是活弟子的心态。活弟子的心态是怎么样？物是敌之不来，正是无由以待之，没问题，而且我不但不怕，而且是更好的等着在我未来啊。我常举例就是说，我现在有一部车很烂的，我明天要换新车，你到底是期待还是很真看到那个，然后就为那个旧车哎送往生咒，你要走好可怜了，你会吗？巴不得赶快新车赶快来，不是吗？假如你现在能换新车的话，哇，那个旧车经常让你出问题，经常很危险，差点让你发生车祸，那终于有能力换新车，你赶快回收。哇，我迎接明天的那一部新车。所以一个有信心没信心，从在谈话当中就可以看出来。所以这位法师来啊，我就说 今年过年又有一个人送我一个大红包，这一个是大红包。他讲出他自己对修学佛法的一个信心啊，所以说即便心脏跳了痛了的时候，他只是感觉啊，我终于可以走了，是这样的心情，不再畏惧，而是欢喜迎接。为什么？因为他信得过他所修的，是不是？我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在我们修学里面，不要怯懦到一直被东西境界来等着，我要好境界，我恶境界我如何逃避，顺境界等我去找。不是，你准备好了，我自己很笃定，我不需要靠外在来决定我要往哪里走，我自己内在条件准备好了。所以我要讲说难得，哎，难得哦，他的一身心在准备上，说我随时准备走啊。不过他是过年是骑摩托车从很远骑上来的，我说看你的身体还不错，他说还好还好，因为脸色也不错。不过其实他随时要面临心脏的问题。那我觉得可贵的是他那个对法的信安稳了，强了，比过去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安稳多了，强了。我真的是由心赞叹，是就是这样。所以我要讲说准备好的也是这种心情，及早在我们有限的时候死心塌地的。这个不是我告诉大家的哈，因为这虽然跟这个文还有点距离，不过我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提，因为过年了嘛，啊，新的一年了，凡是阻碍你那不能你投入完全投入的那些对世间种种挂碍的，早点把它理清楚，什么东西是长久的，什么东西不长久的，先确认，不要在这边把你的功课功夫给糟蹋掉。百般的放不下，这个放不下，到最后发觉也没改变了，很多东西依然固旧啊。好，那结果经常为身心，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些世间事啊，能放就放，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小失大。人生如何真正的慈悲自己呢？慈悲众生的整个最重要的东西要看得精准，否则的话，你会为人世间的琐碎事给你的重要时间给耗费掉。啊，什么重要事情？我就刚才讲的，你的身心是不是已经足够稳定的让你的心不动摇？没有，表示你重要事情还没解决。当你的心笃定到我面对我的生死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是你最大功课。为什么？它不是说让你好生好死的最后阶段走得好，而是它可以决定你未来很重要的未来。你这个最重要的东西你没有准备好的话，千万不要在人世间琐碎的是是非非啊挂碍太多，真的把自己的时间岁月都给糟蹋掉了，体力都糟了，没意思。所以你要看有些人说，哎呀，这人这个很邋遢，什么都不管。谁邋遢？谁邋遢？一个人是抓重点，一个人是抓做琐碎的东西啊。所以在很多地方，很计较，到最后误了这一生，哎，误了这一生，这一点要留意哈。再过来，信财、借财、惭愧、义财、文财、私财、慧为七财，好。这个说有七种财，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财啊，是这种七种财。请问这个七个保险库，你里面装多少？啊，你到底有几个财？因为真正的财，我们活弟子要的是这种七种财，功德法财。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乎外在财，却不知道里面的财到底你有几分，因为你外在财其实也都是从这里感应来的。所以问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要看一个人到底这个人福不福报，在以世间人在看一个人啊，像现在很在乎什么血型，听说日本人现在有空没空都血型，我说这个有够笨的。所以某种血型得某种癌症，某种血型得癌什么癌症，结果一个医生就讲说，哪一种血型什么癌症都有啊，哪有一定的啊？那把人分成四类，我们讲十二生肖分成十二类都已经够不科学了，现在又把人分成数一四，那更不可能，是不是 啊，血型当然也许有因缘起法上的一些，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不认为它完全没作用，因为在一个东西它会现这样的缘起有它的意义在的，但它能代表全体缘起吗？不能。所以以轻易以血型来代表人格的全体，那是极愚痴的，就好像瞎子摸象，摸掉一个腿，他认为说全体都是整个象就是一个腿一个柱子这样。血型的东西不会无缘无故是这种血型，从佛法的立场一定有它世俗地里面某一个意义在，但它的意义不是你讲的那么大。所以相信血型不如改变自己的心啊。那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有的人在审查一个人，从血型来看，要是我审查，我就从这七个财来看。今天我要找一个人，他有没有福报，有没有戒财，有没有信财。那信财当然有的人学佛，但我们不从，我们即便我们不从学佛，我们要看这个人的信念是什么。一个人他有一个坚定的清净的信念，这个人是有财之人。好，这个人有戒财也是有财之人，这个人有惭跟愧也是有财之人。那有的人具足七种财，有的人只有少分财。所以我们要看说，我们在衡量自己的福报的时候，在佛弟子来问，是从这个级别上，我有几种财，我的财在哪里，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拥有的东西啊，在佛法里面，如果你拥有这些财啊，你才是后，我讲讲，所以说跟他讲说，父母留给子女应该是留这些财，因为你留给他这些财，不需要你给他财，他都有财。我知道你徒留给他表面的财，他未必是好事啊。为什么？他可能因为有财而颠倒，有世间财而颠倒，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法财。因为所有的世间财必须以这个为基础才有这种财。所以有时候我们化解就是说，有的人为什么能安贫乐道，其实安贫乐道的人其实是有财之人啊。啊，所以这个在须赖经里面，我一直在举这个例子，须赖经里面这个最穷的须赖菩萨乞丐啊，最穷，全国最穷，但能得到价值连城的宝。你说这个人一定是很穷，谁跟你穷啊？连国王都还没他富了，他可以得一个是连国王都没有的宝，价值连城的宝。你说他真的是，那没有福报他不会得这个宝。所以他最大的是那个得的财，世间财他不如国王，一出世间财国王不如他。因为这个须赖菩萨要把这个价值连城的宝物送给世间最穷的人，他说那就是你啊，他说不是，国王最穷。哎，国王已经是地位很崇高的人，但依然继续敛财，贪心不足，他说他最穷，所以我要把这个宝物送给国王。他就这样啊，跟我们现在也很像，对不对？人问题不在于拥有多少财，是那个内心的德才。结果的确是那个须赖菩萨最有才，他就应用这个因缘，连国王也度，整个国家很多大臣真的出家啊。为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医治处。那这个一个最简单最贫穷的乞丐竟然度了整国的人，威德力够大吧，够大。为什么？有德之才。所以你看国王走到哪里没人拥护，只有那些宾主。须赖菩萨一个破破烂烂的，他的衣服经常是用树叶编的，走到哪里忘了拿都没关系，因为没人会拿他，因为最烂的咯。像我们如果经常用最烂的东西，就不用怕小偷。小偷说哪有这么差你都比小偷还穷的时候，小偷偷你，他大概只能供养你，他无法再偷你，因为你都没了。没错吧？修行人到最后为什么不会损失？因为他无所得，无所得人最富有。所以须赖菩萨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财，你是不是有福报。不要从外面去看，问你现在这七种财当中你具足几种财，你有没有信财，你有没有戒财，你有没有惭愧财， 你有没有文才，多文之才啊？那你有文才，有没有诗才，不诗之才？你有没有智慧之才？所以我们在衡量一个人，经常是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所以有的人看起来，没什么东西，甚至他的背景不一定很好，但我们要衡量他内在。这种人有才之人，只要这个周边多这种人，你想要贫贱也难了，因为你既然能碰这些人，而这些人就围绕在你身边，因为他会形成共业。生活周边多吉祥之人，你怎么会有恶报？多吉祥之人啊，你也一定会熏修。所以有时候很有趣哦，一个团体里面都很多吉祥之人，那你得到很多，你会以为理所当然，一离开业报各自受，结果障碍马上出来。这个例子我看到很多，在团体当中觉得我得到受用的一切理所当然，一离开就出问题。为什么？一离开就个人的业了。在团体是共业，一群亲近人护持在那里，他不会颠倒。一离开就你个人，完全你各自己做自己，福报大没问题，没有福报就颠倒，就这样。好，我们休息一下。